各位好，今天7月18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您呢？昨天干了一特傻逼的事儿，那花了半天的时间呢，去研究了一份叫做这个中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。为什么研究这个呢？是因为看了一特别牛逼的数，就是去年一年呢，全国医保收进来的大概是36000多亿，然后呢，花出去3万亿出点头。剩下了5200多亿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去年医保收进来的钱比花出去的还多，那年底还能多出这5000多亿没花掉，这玩意儿，这个你单看这个医保不缺钱呀，还挺宽裕的呀，但是你所有人的日常经验呢，跟这是反着的，就这2、3年呢，医院呢一直在抱怨这医保给的钱不够，医生呢又抱怨开不出好药来，对吧？看病呢还有个价格限制。病人呢抱怨这个住院呢住不了几天就被劝出，对吧？网上隔三差五就有人问是不是医保撑不住了？那一边呢是账上呢明明确确的记载着5000多亿的这个盈余，一边呢是从医院到病人呢都觉得钱紧。所以你昨天我就看这数我就有点懵，我操！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就花了半天时间啊把这东西好好给它整个拆解一下，发现这俩事儿啊，居然是真的。这同时都是真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呀，这个你同时这个医保这个有盈余，也同时看病难看病贵，就大概这2件事，居然它同时真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，我今儿为什么想做这期节目？就是我把这东西跟各位讲明白一事儿，那然后呢是跟各位说清楚为什么钱它是也真剩下了，但是它证明的呢不是医保本身是一个健康运转的玩意儿。所以呢，就今儿跟大家又聊聊这个。哦，对，最后还得跟各位啊聊一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反直觉的结论。什么？先在这儿跟各位说清楚，就是说呢，医保还是得交，对吧？尤其是农村和县城这一边的朋友，那400块钱呢还不能省。先把这个中国这医保制度这事儿啊，跟各位基础的先给说清楚。那个中国医保听着呀是一回事，但是实际呢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制度。第一套呢叫职工医保。职工医保管的是所有正式工作的人，钱从工资里边扣，企业出大头，个人出小头，对吧？退休后呢还不用再交钱了，但是看病呢照样报销，这是一套玩意儿。这套玩意儿覆盖多少人呢？是3亿9000万人，对吧？第二套呢叫城乡居民医保，管的是剩下的人，就是农民呐、老人呐、小孩啊、打零工的呀，对吧？一年交一次。大概呢，这套制度覆盖的是9亿4000万人左右，差不多是这样。两个加起来大概是13亿嘛。然后呢，财政在这个第二套这一块呢，是财政的每个人人头补贴700块钱，就是你交400，然后呢，这个财政再给你补700块钱。这两种制度是并行的，一个呢是这个只有3亿多人，一个呢是9亿多人。那这5200亿这盈余这钱呢，你就得看剩在是哪边剩了，几乎哪剩的，全是在职工医保那个池子里剩的，对吧？大概是5200亿左右，9亿4000万这人的这个居民医保，去年几乎是收支两底的。问题是什么概念啊？就是它只盈余5%。那问题是这是一什么概念？因为就是这个所谓第二套这个居民这一块，每个人只交400块钱，那700块钱呢是财政给你的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这财政补贴的这个钱，这个基本上来讲就只能是亏的了。那现在各位明白了吧？就是财政每年往里补这几千亿，暂时呢是贴得起这个的，还甚至有盈余。那财政现在什么状况，各位都知道，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。什么时候贴不起了，各位自己心里就明镜似的了。所以所谓这医保有盈余，主要是有工作的人交的那部分有盈余。9亿多人那个池子里啊，基本是一个紧平衡，是靠什么呢？是靠财政给续着的，这个才能够把它整个打平了。那职工这个医保这五千两百亿盈余又是怎么剩下来的呢？就是大家更健康了，对吧？看病更少了。我跟您讲啊，这公报里啊有这么一数字，这个是可能是这公报里最重要的数字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2025年全部职工医保参保人在医院和药店实际花掉的医药费，总共比上一年只多了，比就是24年只多了多少？0.2%。什么意思？ 这个不是这医保报销的钱只多了 0.2%， 是那个是包括自费在内的全社会里这个3亿9000万人看病吃药的总开销涨了 0.2%， 这说白了就是等于是一分，也不能说一分没涨吧，涨了两分钱，100块钱，100块钱，哎，其实也差不多一分没涨了，对吧？你要是一百块钱都按100块钱算的话，可不一分没涨吧，对不对？那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包括这个，这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儿吗？这他妈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去年退休的这个，就这3亿多人里啊，就是正经有工作退休的人多了200万人，您怎么可能说多了200万人之后，整个这医疗这块就不涨钱呢？你老龄化在加深呢，对不对？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现象、自然力量可以让全国的医疗开支停止增长，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做不到的。所以这 0.2% 呢，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呢用行政手段呀，把这整个的这个费用给强制的压下来了。压的东西呢大概有两个工具，这两个工具呢各位应该都知道。第一个呢是集采，就是全称，这集采全称是什么呢？是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，这就叫集采。就是它原理倒是很简单了，就是过去呢每家医院呢自己买药，量小，没有议价能力，对吧？现在国家医保局呢把全国公立医院一年要用的某种药统全加在一起，拿着这个天文数字的订单去跟这个药厂谈，你们竞价，对吧？谁便宜我用谁的，中标呢就保证你的销量了。但是呢医院呢就是从此就要优先用这种集采的药，拿采购量就换降价嘛，对不对？那到25年底呢已经搞了11批了，覆盖呢490种药。那压价压到什么程度各位都知道啊，举个大家都认所有人都知道的例子，阿司匹林，心脑血管病人天天要吃的那玩意儿，对吧？2024年底第10批集采的那阿司匹林长龙片，7家药厂中标，最低的报价一片3分4厘，三分钱一片的药啊。集采之前啊，原研厂的拜耳的阿司匹林呢在医院卖多少钱呢？6-7毛钱一片，对吧？也就是说呢一轮竞价下来价格变了原来的1/20。那拜耳选择是什么呢？根本没参加报价，怎么报啊？我这东西怎么报？我直接就放弃这市场了吧？这个呢也不是孤立，对吧？那糖尿病人吃的二甲双胍，集采之后1分5厘一片，1分5厘一片二甲双胍呀，就是那批集采还有多少呢？2毛2一支的注射液，就是当时网上就炒翻了，说他们一瓶矿泉水2块钱，一片药3分钱，这药能吃吗？这个你要说完全不能吃吧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果你3分钱一片的阿司匹林呢，就是从生产成本上讲啊是成立的，对吧？原料药呢1公斤30块钱，折上一片呢不到1/2分钱，大厂呢全自动生产线呢一个批次800万片，那摊下来呢确实还有的赚。医保局呢也专门开会呢解释过一个账，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不是在这个3分钱是不是假药，问题是在这一块，就是当价格压到这个程度，就是原研药啊，就是最早研发那个药的呀哈，那会成批的退出中国的公立医院，对吧？因为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按这个价格给你出货呀。那医院药房里剩下的都是什么呢？就是通过了所谓的叫一致性评价的这个国产仿制药。这个一致性评价这个审批程序吧，就是意思呢国家呀认定啊哈，你这个仿制药呢和原研药呢是一致的，文件上一致，那临床医生上感受吧那就另一回事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方面啊还真有一个重量级发言，就是上海那块25年的一月份啊，上海有一两会，上海就确实是开两会的。瑞金医院那普外主任一姓郑的那哥们儿，就是那这是顶尖专家，这不是网上匿名帖子呀，对不对？公开讲某些集采药药效不稳定，他后来概括了一句话，咱全网应该都知道，就是麻药不睡，血压不降，泻药不泻，就是麻药打下去之后病人不睡觉，就晕不过去，降压药呢吃了血压下不来，泻药呢吃了肠道排不干净，就是影响第二天什么做肠镜。麻药就更吓人了，因为原来原研药厂或者这好一点的贵一点的药推进去，对吧？麻醉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能，给你推进去了之后 做什么时候睡，然后呢能多长时间。结果这个推进去之后发现，要不你没睡着，要不没到时间他醒了，您这还开着刀把您这肠子拎出来正倒呢，人醒了，这多他妈吓人这得事儿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国家医保局啊，就然后就赶紧，哎，因为就是他就是说嘛，说二十位的医院的这个政协委员，对吧？医院的医生政协委员联名上书，然后呢给原研药得留一条路，这你不能全这种玩意儿。那国家医保局呢就派了一个调查组去上海听意见，然后呢之后表示完善规则，对吧？到时候第11批集采确实也改了，不再单纯比价谁更低了，但是集采本身的方向没变，也不可能变，对吧？就是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所谓的叫什么5200亿这盈余这个来源，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这是其中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行政的工具叫什么呢？叫做按病种付费，对吧？文件里的名字呀叫 DRG 和 DIP， 就是这就甭管它这英文缩写了，没啥意思，就是理解它干什么就行了。去医保，过去医保给医院算钱啊，是按项目算的，做一个 CT 呀，你就报一个 CT 的钱，对吧？用一盒药呢，你报一个一盒药的钱。医院多做的检查，多用的药呢，就是多收入，对吧？弊病是什么呢？那过度医疗。那这个大家都领教过，对不对？现在反过来了，把这疾病啊分成组，每个组呢定一个价，一口价打包。那你这病好啊，你这病我这打包是多少多少钱，你这病不行，我这打包价卖不出去。就是病人治好出院呢，就是这个医保啊就按照这个打包价付给这个价格付给医院，就是实际花的比这个价少，省下来的就归医院了，花超了，超的部分医院自己掏啊，我靠！然后呢，这一口价定的是什么水平啊？官方自己宣传过的例子，就是哈尔滨脑血栓病人住院做那个溶栓治疗，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别的病呢，归入呢不伴发并发症的那一类，打包价呢15870。然后呢，如果他同时还有糖尿病或者别的病呢，就是归入呢半并发症那一组，打包价呢是23153。就是算的是非常非常精细了啊。那医保局举这个例子干嘛呢？就是说明这个制度其实很灵活的，病重的组啊价格会更高，你有并发症啊什么都给打进去。但是呢，那现实里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医生从接诊那一刻开始，这个病人呢身上就带着一个总价。哎，你来了，哎，那张先生，您的总价是多少呢？您总价啊是15000。哎，如果要是说，哎呦，您还有糖尿病，那咱2万多吧，这就带了一总价了。干嘛呢？那就是医生开的每一项检查，每用一支药，都是在花这个总价里的钱，花超了亏的是科室，对吧？扣的是医生自己的绩效。很多医院是只能这么干呀，就是病组有结余，得计入医生的绩效奖金。如果病组亏损呢，从医生的绩效里边扣。那医生就。那你这种，这跟有点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似的，是吧？但是那是生产东西，你有这个动力。如果这个东西是从你兜里扣出来的，这个总包，你还觉得你有这种动力去给人好好治去吗？对不对？就是病人就会从医生那个听到那两句话，大概你这个病啊，医保只给这么多钱。这个医生，这不是医生冷血啊，这个你不能怪医生，因为医生这个群体他还是愿意给你，一般来说啊还是愿意给你治好病的，对吧？那但是他有这个，他每一笔都按这总价去算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医生就各种自保动作那就花样百出了。就是南京有一家三甲医院呢，就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啊，就对医疗行业媒体就说过这么一段话，就是复述啊，我复述的意思啊，重症病人是来一个亏一个，想不亏钱，只能够让病人呢哈在呼吸机上不超过96小时，对吧？什么药都不能用，什么治疗都不能做，这个你才能够打平，最多是这样的。举个例子是说，80多岁了，慢性心衰病人要做手术，术前呢想给他做个心脏彩超看看心功能，不行，做了你就得罚，理由是呢不利于按病种的付费，你想监测病人这心脏。对吧？制度告诉你这个检查做不得，所以你沿着这个逻辑，这几年这病人遇上这个怪事儿，你不就都解释了吗？对吧？你住院不到15天就被动员出院，对吧？因为再住院再往下住，这个你就超了呀。那出院过几天呢，再让你重新住一次院， 对吧？这叫分解住院，这都已经有行话了，对不对？一次住院变两次，然后呢，每次都有一个新的打包价，那你这价格就翻一番了。那这打包完了，那只能这么干。所以医生这个东西，医生这个在处理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没办法，他也只能够给你这样，他也不是不想给你治好，对不对？那病情复杂的晚期的，一看就要花大钱的病人，就是医院就推来推去不愿意收了。这叫是行话叫什么呢？这叫推诿重症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种病人是收一个亏一个，就是你当然你也不能够说完全说医保局办的不对，对吧？那就是医保是多少次辟谣啊？这就因为这确实原来这个过度医疗是个毛病，那这个那。说没医保局辟谣说我们没出过住院不能超过15天的这种规定啊。问题是在于啊，文件里你是没这一条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这整个这个机制在这摆着呢。那你住超过15天，你肯定就超支啊。这只能够他医生和医院就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整个的给他给你。那我不能拿自己的钱给你贴啊，我也贴不起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年一个月挣多少钱？我俩病人，我他妈这月白干，这不是疯了吗？所以说啊，文件是干干净净的，这就是所谓呢制度逼着你，你自己得去想招的事儿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还催生了一个特隐蔽的行业，就是填表，就是按病种付费啊，病人归到哪个组啊？取决于出院的时候病历的首页上写的主要诊断是什么，就是怎么写这个价差就巨大，就是您的那打包价。就价差就比较大了。那一个骨折的病人，比如说吧，哈，就是手术出现了这个手术时候出现了心脏房颤，对吧？举了这么例子，就转到心内科治疗，然后出院诊断如果写房颤，对吧？就是那医生呢就按一低价组就能收到，只能收到钱了，只能这点钱了。那写骨折其实跟大家这个印象相反，那就是高价那一块的。所以您就知道这里边这个东西这学问可就大了，对不对？两种写法能差出多少？3万块钱。这是我一医生朋友跟我这么说的。所以您就知道这里边有多大的差距。所以说呢，同一个病人同样的治疗疗程，就看那个上面那个主症是怎么写的。这个就是特牛逼的一地儿。所以现在呢，这大医院里啊，就是病案的这编码员呢，成了一特要命的岗位，就是专门要培训怎么填首页。就是原来一项本来是为了省钱的改革呢，就是催生出一个围绕着规则填表的什么呢，变成一个文字游戏了，或者你说一个博弈的游戏也没毛病。所以说这事儿就特别扯，就在这儿，你知道吧？那就是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手法特别牛逼，叫什么查账？就是2025年呢，哈，就是全国医保系统呢追回这个医保资金呢，这个医保基金342亿，这个东西没毛病，因为你花超了，或者是不该花的东西就多了，就还是也查处了骗保的机构呢，大概1600多家，抓了10000多人，那这个东西没毛病，但是呢，这个现在的流行的检查方式叫飞行检查。就是检查组啊，哈，不打招呼，直接就是到医院翻账本，对吧？那所以呢，医生啊又防着这个，因为你怕这，因为这东西很紧。如果你这边有什么错误，就是说，甚至于你并不是骗保，但是呢，你这个谁干活没点错啊？一旦错了，咔叽就给你搁进去了，这犯不着的事儿。那所以每一笔就更紧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看病啊，就是说医生和那个病人都觉得很不方便的原因，好多东西都不能给你弄。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这就知道了吧，所以25年医保账上那个5000多亿盈余啊，是这三个手段啊同时用力的，这个才有这个结果。就集采呢是把这药价给打下来了，就按病种付费呢把诊疗费呢给摁下来了，飞行检查呢把每一笔结算呢又卡得特别特别的严，就是压出了什么最后那 0.2%。 我为什么说这里整个这文件里最牛逼的就是这个 0.2% 啊，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生长是绝无可能的，自然界不给你这个选择，因为人会这个老化，中国一年一年在进入老龄化社会，退休的人更多，因为退休的人更多了他又不交这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那省下的这每一块钱里啊，就背后其实都对应着这种具体的事儿。那你比如说阿司匹林，对吧，拜耳的消失了， 心衰的老人术前彩超你也没做了，就大概都是这样的东西，就把这个钱整个给弄了。所以呢，今年以来啊，各地公立医院呢，就是降薪呢、欠薪呢、清退编外人员的这个新闻呢，就特别的多，对不对？这跟医保账上的盈余啊，就是同一个事儿的两面。钱呢是不会凭空出现的。你虽然有人说我这整个我开成印钞机，但是印钞的钞票它是有标的的，你不能随便瞎印。虽然中国的 M2 已经很高很高了，但是你也不能够瞎印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呀，这是从医疗系统日常运转里一点点挤出来的，就是变成了这个公报上那个结余。而这个效果呢，大家就都已经看到了。那为什么要挤这么狠呢？对吧？医保局又不是守财奴，攒这钱干啥使啊？对不对？其实呢，这个答案也在这个公报里，是另一个数字。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，职工医保里啊，还在上班交钱的人呢，大概是2亿8000万。他们全年就上班这帮人全年啊，看病呢花了8000亿，对吧？那已经退休不交钱的这个人呢，有多少钱？有多少人呢？是1亿800万。那花了多少钱呢？他们全年看病花了10000亿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退休人数只有在职人数的40%不到，花的钱反而更多。这符合这个整个人的生命周期这规律，因为你岁数大了才退休，退休之后医疗的费用就开始上涨了。人大概医疗费用花的最多的全是在最后的这些年头里，对吧？这是正常的。那这个但是你要明白啊，你看病照报啊，这个他的医疗费用呢是由上班的人在交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是2.5个的在职养一个退休的，那这个比例每年都在往下走，因为退休的人一年比一年多，进厂上班交社保的年轻人呢，一年比一年少，这个是一个趋势。所以医保局比谁都清楚这方面是什么走势，所以趁着现在收入还能够覆盖的时候，能用尽一切办法把这个花钱的速度压到最低。这就是他，这是他干的事儿。所以你说医保局是坏吗？他并不坏，因为他也没有办法。你再往下这么干的话，就全瞎了，对不对？就把钱攒下来啊，要干嘛呢？应付以后不就很快的这个你要大量的这种支出。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在5年，或者是最多是10年，它就会出现。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说啊，这盈余啊，哈，你看着它是一个好事儿。但是实际上真的未必是好事。顺便我再跟各位聊一数是什么概念啊，就是2025年呢，这个职工医保多了这个900万人，但是全国医保总参保人呢只多了400万，中间差500万人。这500万人哪儿没的？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居民医保大概少了500万人。为什么是居民医保？是因为工厂的这在工厂就是正经有工作的这些人，他是没法不交的，因为那是一个强制交的。真正不交能够断缴的全是在这个居民医保这一块，居民医保少了500万人，对吧？就是也就是说呢，哪怕财政每年补贴700块钱你一个人交，那还是有几百万人呢连这个每年的400块钱都不愿意交了，就退出了。这些人大概都大多是什么呢？就是农村啊、县城里边年轻人，就是他们这算盘其实很直接嘛。我年轻啊，一年也去不了一趟医院。我年轻时候也是啊，对不对？那400块钱你顶板上钉钉的，你要花出去的没用。生病的事儿八字没一撇，这东西呢，它还不能够进行累积，对吧？你说养老这一块，可能你还有一个梦想，哎，我还有一个累积啊，说不定能拿到这个钱呢。但是实际上而言，这块是不可能的，你在这儿肯定拿不到啊。你医保这一年一交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问题也很严重，就是断缴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个所以我就跟各位啊说一个挺反直觉的事情，包括年轻人也在内，就是你岁数可能没那么大，可能有时候我说的年轻人比较宽泛啊，你50之下都觉得身体挺好的。我说实话，这个人的身体啊也大概是这2年才感觉上这个衰退的有点速度有点快，所以我为什么就是勤奋锻炼然后减肥这个东西也是在这2年，就是觉得衰退的有点快。在那之前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，真的，这个往下很有可能如果不进行锻炼不加强肌肉的这种训练，很有可能这个身体衰退的就更快了。这个各位要知道的事情。那你是不是在这个之前你可以不交这医保呢？实际上真的不行。 真的是不行的。为什么啊？我给你算笔账你就知道了。你交400块钱，财政跟着配700，对吧？等于你每掏1块钱啊，就1.75块的公家的钱呢，就进到你的保障里，税费。当然这也是你其他东西得交的。今天的中国，一个普通人还能拿到配比这么高的公共福利，只有医保。我跟你讲，只有医保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这是最大的一份公共福利，对不对？那不交啊，你而且是出问题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从25年开始断了保，你想再续上，就你有等待期了，固定等待是3个月，每多断一年再加1个月，等待期间生的病，医保一分钱不报。这个要各位要知道，这个确实是啊，你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断交了，然后呢你突然得病了，你这3个月里医保全部不报，你只有在交了3个月之后，然后医保才能给你续上，那这个可要了命了。你真到住院那一天呢，居民医保在报销目录里大概报2/3，你没有报就是全价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啊，有保没保要差出几万块钱去啊，各位，对吧？一场大病能差出10几万、20几十万块钱，这个可能在有些人那这不当个钱。那我都觉得这是个钱，几十万的人民币，我都觉得那都是个钱啊。那这个对于农村家庭而言，或者小县城这个家庭而言，这就是卖不卖房的区别。但当然，农村你卖宅基地可能也卖不太了。所以说呢，你虽然他的这个报销比例不如职工医保啊，好药换成了这个3分钱的药啊，对不对？那住院的天数你也有压力啊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有保的人看病自己掏1/3，没保的人看病全额自己掏。这个呢，报的再不痛快，也比一分不报强。那就是好多人就是说，觉得说，哎呀，说我这年轻，我可能没病，谁敢保证这件事儿？保险不都是这么来的吗？这就明白了吧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这个国家所有写在纸上的这个承诺里边啊，医保是极少数每年都能真金白银兑现的一个，养老金将来有没有变数，各位都心里明镜似的，对吧？各种补贴呢，你说停就停，唯独这医保报销，13亿人一年87亿次看病，就有这么多，实打实的结算出去3万亿。就是他有1000个毛病，对吧？我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毛病，但是他在赚，这是普通人唯一够得着的保障。我说的已经到这个程度上了，所以你养老都可以断，因为你手里拿，我哪天有闲工夫给各位专门算一回吧，因为这个算的挺复杂的。你养老是养老要不要交？那这个是必须要交的。你真的不敢保证自己说你这一生你没有得不会得个病，你得个胆结石它也是个病啊，何况还有其他，您说是不是这道理？所以啊，就是该交医保还是交医保吧，你其他的真的你可交可不交，但是医保一定是要交的。所以说呀，这个嗨，我看了那个东西，昨天花了这半天时间把这里边这事儿就是这个写，就是整个我还真是专门写了一稿子，我是现在其实好多时候就是说那个是专门我写的这稿子，我要看一眼的，各位可以看出来，因为这个话题是我刚研究觉得自己说是明白了的，但各位如果你们是医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专家，你可以指正说我哪说的不对，这我虚心接受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我说这我总结的这个应该没什么毛病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